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中文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2月29号，公元2002年4月11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内容提要：东土耳其斯坦民主大会主席呼吁德国总理对江泽民施压改善人权；西藏非政府机构就欧盟成员国对中国人权记录的态度提出批评；中国过度开发地下水造成粮食大量减产；阿富汗雕塑家计划重建巴米扬大佛。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根据中央社消息，旅居海外的新疆异议组织领袖呼吁德国总理施罗德采取公开及强硬的立场，要求正在德国访问的中共国家主席江泽民改善中国人权，停止迫害新疆、西藏民族及法轮功的信仰者。总部设在德国的东土耳其斯坦民主大会主席江恩在传真至中央社的一封致施罗德公开信中做了上诉表示。江恩在信中对德国总理施罗德主张采取温和的对话方式与江泽民谈起人权问题表示不满，认为过去3年来的对话方式未能帮助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反而促使中共当局变本加厉镇压种族及宗教少数团体。江恩提醒施罗德说，国际特赦及人权观察等国际人权组织都有明确的调查报告，证实中共公安当局在去年美国911恐怖攻击事件发生之后，借口打击恐怖主义，加强对新疆维吾尔民族的镇压，造成数千人无辜被捕，更多的人生活在惊恐之中。江泽民是在本周一中欧时间下午抵达柏林，进行6天国事访问，料将签署文化协定等一类次要文件。但德国媒体几乎都把注意力放在中共人权现状上。据柏林媒体报道，执政的绿党主席罗特主张德国政府应开诚布公地和江泽民讨论人权问题。江泽民8日启程，访问的国家包括德国、伊朗、利比亚、尼日与突尼斯等国。据中共外交部西亚北非司司长吴春华稍早表示，江泽民将在本次访问中与有关国家讨论全球反恐议题。据吴春华表示，国际社会至今还没有就恐怖主义的定义达成协议，所以中共希望通过协商达成共识。但据西方政治观察家表示，从江泽民这次访问行程包括伊朗、利比亚等，与中共一样均曾被美国列为潜在核武攻击目标的国家来看，中共显然旨在争取支持以挑战美国主导国际事务的地位。西藏非政府机构就欧盟成员国对中国人权记录的态度提出批评，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
根据英国 BBC 发出的消息，联合国人权事务发言人昨天表示，在今年举行的联合国人权讨论会上，中国的人权记录将不会受到各方的检讨，此话引起有关人权组织的愤怒。联合国人权事务专员罗宾逊夫人的发言人陶奥表示，就相关人权状况提出提案的最后期限是格林尼治时间周3下午4点，所有这些提案都与中国无关。到目前为止，联合国人权委员会53个成员国均未就中国的人权状况提交任何提案。然而有关人权组织对联合国人权委员会53个成员国 没有对中国的人权状况提交提案做出愤怒的谴责。位于美国的人权观察组织称此举是缺乏政治意愿的可悲做法。人权观察组织发言人布罗迪特特别的对欧盟和美国提出批评。美国今年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中的地位被首次降格为观察员，不再是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中的一员，这是自1947年以来的首次。美国方面已经表态说，美国今年不会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提议任何提案。尽管作为观察员身份，美国仍然可以这样说，而欧盟则坚持说，欧盟已提出其他提案，特别是有关俄罗斯车臣共和国的人权提案，目前有太多的工作要做。布罗迪说，在过去几年，中国至少得为其人权记录进行辩护，可在今年，中国的人权记录在人权论坛上连问都不会问到。自1990年以来，中国每年几乎都会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就本国的人权记录做出辩护，另有1995年例外。但即便如此，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有关中国人权记录的提案也从没有进行过投票，提案也从没有被采纳过。北京每次都成功地阻止了这些提案的提出，其采用的方法就是提出不予采取行动动议。三个西藏非政府机构已就15个欧盟成员国对中国人权记录的态度提出批评，称其对中国的人权记录从政治上讲漠不关心。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表示，此举是向西藏人民发出错误的信号。布罗迪还表示，总的来说，这次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大会令人非常的失望。中国代表团团长萨祖康日前在会议上发言指出，中国的人权状况正处于历史上的辉煌时期。另外，中央社报道说，欧洲联盟与加拿大在日内瓦召开的58届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会议中，对中国大陆的人权表达关切，但北京派驻此间的代表却表示，中国在推动人权上已做出努力。参加会议的加拿大代表则对中国仍相当限制言论、结社、宗教及新闻等自由，尤其在西藏及新疆限制这些自由，以及对非暴力犯罪采取死刑感到严重的关切。北京驻日内瓦代表沙祖康在会中发言时却表示，唯有放弃双重的标准，不将人权问题视为是开发中国家的专利，并重建平等原则，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才能预期维护其客观与公平。对于有关北京政府限制言论、结社、宗教及新闻等自由的说法，沙祖康也表示他不是真的。至于法轮功，他则认指出是一邪教组织。第58届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会议3月18号至4月26号在联合国日内瓦分部召开，并自4月8号起就世界各地的违反人权问题进行辩论。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中文节目。根据英国 BBC 报道，专家认为，由于淡水缺乏造成粮食减产，中国将在不到1年的时间内开始大幅度增加粮食进口，给全球市场粮食价格带来了上涨压力。环保监督组织世界观察研究所著名农业经济学家布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干旱造成中国粮食大量减产，目前中国每年粮食短缺约4500万吨。布朗认为，中国目前国库存粮可能还能够维持1年，但是之后中国只能从国际市场上购进粮食。据估计，中国储粮在去年12月约有36240万吨，占全世界储粮的一半以上。中国2001年粮食产量比2000年减少了560万吨。官方解释是耕地面积小、负减少以及气候原因造成粮食减产。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承诺将允许各种各样的农作物进口，其中小麦进口数量上限是850万吨，玉米进口数量上限是590万吨。和13亿人口相比，
中国每年进口粮食的数量很少。2000年到2001年度，中国只进口了50万吨小麦，主要购自美国。中国官方表示，中国今年大约会进口150到250万吨左右的小麦。BBC 还报道说，环境专家认为，近20年来，中国过度开发地下水，再加上不适当的工业发展，污染了近80%的江河湖泊，因此中国淡水资源匮乏。布朗说，在中国，居民、工业和农业竞争用水，但是农业总是处于下风，因为农业的附加值太低，无力承受水价。北京也承认中国面临淡水危机。中国官方表示，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到2010年，中国每年将缺水318亿立方米。布朗还担心，淡水危机将通过国际间粮食贸易从一个国家蔓延到全球。他说，进口粮食相当于进口水资源，因为每生产一吨粮食需要1000吨灌溉水。请继续收听新闻。阿富汗雕塑家计划重建巴米扬大佛，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
阿富汗雕塑家海德尔扎德前往该国的巴米扬，试图重建大佛。阿富汗的塔利班政府一年前因大佛不是伊斯兰教文物而将其毁掉。海德尔扎德在20世纪60年代在克布尔大学建立美术系，但是在该国处于战争状态的过去20年中，他一直流亡在国外。目前在巴米扬，两尊大佛已经被销毁，而大佛本来所在的壁龛就像悬崖上的黑洞。海德尔扎德说，他计划再继续保留目前较小的一个被毁壁龛，他将称它为满形的纪念碑，而他将重建较大的佛像。他表示，当地人也希望如此，他们对空空的壁龛感到不舒服，而且他认为这会对经济发展有利，首先是提供就业机会，接着是便利旅游业的发展。他说，这个工程将需要5年时间，是一个艰巨的工作。海德尔扎德是现代阿富汗第一个受训练的雕塑家，他认为自己是从巴米扬大佛雕刻完成以来第一个受训的阿富汗雕塑家。大佛是在1300多年前造成的。
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打中了向你们播送的夏格宝汪柱爹爹原著的西藏政治史。
他现在还年轻，且而身体也好。由于达赖喇嘛成年而使他猛然退休是不甘心的。他说他一朝失师，会有别的官员来破坏他，他感到没有退路。他的两个兄弟努尔布次任和诺桑丹增坚持要恢复他们以前的地位。他还透露了其他为他再起而使用的密咒。前摄政德木缺乏像夏扎和班登董柱一样的政治上的陈述性，他们是用更直接和现实的方法实现了他们的野心。前摄政和他的两个兄弟在拉萨被判终身监禁，他的庄园被西藏政府没收，但属于前世的庄园则交给寺院的从者。当调查还在进行中，前摄政的从者贿赂安班，要求释放他。安班同意参加调查委员会，但西藏政府拒绝他们加入，宣称他们的干预是不能接受的。1900年，达赖喇嘛完成了他的宗教训练，他造列去访问钦科给和到南部地区的朝拜。
以上听到的是小哥把汪柱爹爹原著的西藏政治史，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中文节目就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